好，我们今天来看呢箴言的第三堂课，我们仍然是预设在鸟瞰的一个方式的里面来把整本的箴言看完。但是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推荐一些的书籍。那今天要推荐的书籍呢，我们中间如果爱阅读的人可能已经知道这本书，或者说甚至说不定你已经有了哈。我跟何长老两个人一直在斟酌一些事啊，因为有些书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书，但是他们是香港出版的，那香港出版的书真的是蛮贵的啊，蛮贵的，所以我们也很挣扎，所以我们尽可能挑比较不贵的书，这样比较有鼓励性啊，又要好又要便宜啊，这个就是本来人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挑了这本书，不懂各位你有留意到吗？如果你过去这两年在信友堂有上主日学，或者即便你没有上，那你稍微注意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刻意安排，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特别是圣经科，特别是旧约的科目啊，我们其实这两年来都一直围绕在诗歌智慧书。好，我们上过胡牧师带我们上过雅歌，上过传道书嘛，那这次我们上箴言，那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约伯？有诗篇我们不知道，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好像似乎在旧约的这个查考上面都落在这个诗歌智慧书上面。当然我想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对旧约的那个切入啊，常常是从诗歌智慧书入手的，好像感觉像比较能够贴切，读起来比较有领受。那我想这个也不会没有原因，很可能这跟诗歌智慧书的生活的特质有关。这本书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五彩缤纷啊，旧约五小卷。旧约五小卷其实这边里边刚好它旧约五卷书没有箴言，那为什么还介绍呢？那我想它是有它的价值啊。我们前一堂课的时候介绍那个如何读箴言嘛，那这本其实也是很棒的。从一个文学、神学、历史一个比较整合、整全的一个角度，帮助我们去理解这几卷书。旧约五小卷，在基督徒中间，我们虽然会喜爱它，但是对这些的书卷哈，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跟以斯帖记哈，我想我们的理解，其实可能会缺了某一些的角度。这五卷书是犹太教他们的圣卷。他们节期的庆典都会分别来朗读的圣经，旧约圣经，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有这个非常关键的信仰跟生活的作用。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这个部分就少一点涉猎。那这本书呢，作者他就很用心的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出发，当然有做了很好的整合，写下了这本书，帮助我们去更多的欣赏，去了解这些书的深意啊。比如说雅歌，他称雅歌的主轴是爱，称路德记的主轴是恩慈，耶利米哀歌是受苦，传道书是愁烦，以斯帖记是拯救。各位可以欣赏他其中的这个精华。我们读类似这样的书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也许如果你是这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你。我们读类似这种研读圣经，帮助我们更多明白圣经经卷的书，不太可能只是读书而已。我巴望你如果有机会读的话，你应该是右手这本书，左手有圣经，应该是这样读的啊。你会发现就很丰富，他当然不会一直强迫你一定要回到圣经，但是当你发觉他在行文中间做说明的时候，你去参考经文，我非常肯定你所得到的那个东西是非常丰富的啊，就是你跟着经文走好。所以这是一本书，各位如果有兴趣，希望有一点突破哈，让自己阅读的习惯可以往晋升走一点点的话，可以订购这本书。上面标示的价钱都是打八折的，所以就都有八折折扣，所以各位可以登记。好啊，我想今天就简略介绍这本书。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课文内文哈。我们延续上一次的鸟瞰，我跟各位说到了，我们如果架高起来把整本箴言铺在地上来看的话，最简单的一个分法就可以看得到，说这箴言里面这个编辑的箴言集可以分成七集 啊，大小篇幅可能不一，但是可以把它分成七集，从不同的标作者的标语可以看得出来。那我在上一堂课的时候呢，也跟各位稍微把焦点集中在它的第一卷啊，就是第一集的部分，第一段的部分，就是一到九章，也特别有指明了说一到九章其实是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可以对箴言一到九章有更加明确的一个了解的话，它会帮助我们开启后面的阅读跟理解哈。所以我想上个堂课我们用了一整堂课的时间看了第一段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做穿梭机哈，速度要快一点，我们要把余下后面的那六段来浏览一下。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责任是把整本的箴言很快速的这样浏览过去。那所以这样的浏览的情形呢，就会盼望大家稍微有点耐心，因为中间我们要去了解的是一些的特色我们大概不太能够在这样的很快速的浏览中间去顿足停下来去截取一些灵粮啊。我不是说我们快速就没有灵粮，也会有哈。在今天的那个角度比较是一点资讯式的，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整本的箴言有哪一些的特征在其中，有了这个很初步的一个概念，我们往后稍微再停下来深入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可以有一些帮助。好，我们来很快的来看一下余下的这几段哈。我有些东西是在的讲义上面，有些东西我放在投影片上面，特别一些经文参照我放在投影片上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更深的去观察。好，离开了第一段一到九章之后呢，我们上次说过一到九章它比较是叙事的，比较很多故事性，比较那个细节的部分做描述。从第十章以后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十六节，这是第二大段，这其实也是这个整卷的箴言最长的一个段落啊，最长的一个段落，篇幅也最大的一个段落。那很有意思的是学者们帮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中间的这一段它的那个作者标语是所罗门的箴言，也就是第十章第一节啊。这换句话说，以下的这个箴言都是由所罗门而写的。那这一段的箴言它标示成是所罗门的箴言，很明显的哈，它跟前面一到九章在它的文体的表达上面，就是我们典型俗称的箴言，就是很短很短的短句短句的。所以在这个箴言中间，大家去学者们去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在这一卷箴言当中有375句。那这个数字呢并没有什么特色哈，但是当我们了解原来所罗门王他的自己的名字希伯来名字哈的那个数值总额哈也是等于375，那就很有意思了啊。我们知道希伯来字母呢希伯来跟英文不太一样，英文有26，希伯来有22个字母啊。那希伯来的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值，就是一个数字啊。比如说我们说 A 到 Z 啊， A 是小的， Z 是大的数字等等之类，所以希伯来字母它其实每一个字母都标示着一定的数值。所以所罗门他的名字的这个希伯来文字把数值的那个总和加起来刚好是375。所以就有人这样说倘若这一部分从第十章到二十二章十六节是出自于所罗门亲自的编辑，他写了3000句箴言，列王记告诉我们哈。假设说他在他这众多的箴言中间收录了375句是他自己来编的话，可能这中间有着他的刻意性，他就是编了一个跟他的名字的数值相同的句子的箴言集。好，但如果不是他亲手自己编的话，也可能是别人编的话，别人就按照他名字的数字来编，所以这里是一个他的特色，我们可以注意的。那这一长段的里面呢，其实可以简单的把它看成前段跟后段。前面的10到15章充满了很多简洁的句子，非常单纯的，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已经能够感受得到了如果你读的是我们比较旧式的哈，就是在排版上面和合本的排版的话，它比较没有按照诗体的方式来排，它全部就是压在一起，所以密密麻麻的字一堆哦，你可能不太容易感受到它那个文体的那个对称。那后来有一些的圣经的版本中文把它编排的时候呢，就把它标出来，就是它把它用诗句的方式两句两句这样标啊，那样标的话，你可能看起来就感受比较深哈，可以更加深入一点。都是很短的对句，我们称它叫做对偶平行句哈。什么叫对偶平行句呢？就是它通常是两句话，一句短短的，后面一句短短的。 那通常后面那句话跟前面那句话意思可能是相反的。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并没有出现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从第十章到十五章充满了一堆的 but 但啊，但比如说我就拿十章第一节做例子好了啊，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但啊一个但，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啊，一个叫欢乐，一个担忧，就是它有个对称，意思的对称。我们中文并没有把它翻出来，我想翻出来可能就不美了啊。但是你发觉在英文里面，你这一段你读的时候一堆的 but， 很多的 but， 就是这样的短句哈，一个对偶平行，它有时候后面那句跟前面那句是相反的意思，有时候后面那句是要补充前面那句话，丰富前面的意思等等哈，延伸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这一段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然后在十六章以后呢，到二十二章的结束，二十二章十六节这里就继续有这种对比的观念出现，包括了义人跟恶人的对比，智慧跟愚昧的对比。那在后面的部分呢，可能在对比的过程中间，他会比较多琢磨在行为或者是品格跟后果的关系。好，我在上一堂课已经有跟大家提到，如果箴言作为一个教材，它事实上它显然是一个教材，是一个家长，一个父亲跟儿子说话，是一个真理的教导，是一个敬畏上帝的预备，是一个信仰很真诚的表达。所以如果它是一个教材的话，它好像显然有一种步骤性。我上次说过，它可能从一个比较基础的 basic 开始，然后它讲的时候，后面对真理的教导、生活的说明可能更加晋升一些，后来就有一些特例状况出现的时候怎么应对，这个都可以呈现在这一大长段的里面。所以到了第十六章以后，这种情况比较多就出现。好，那还有很给我们感受，这样读箴言这一大长段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读起来觉得它都是很零散，好像觉得没有上文下理，都是随意编辑编排的，我们会有这种观念。其实不然，现在越来越多读圣经的人，读箴言的人，他帮助我们去看到，其实在这中间里面是蛮有次序的，是蛮有这个的刻意性在其中。我下面第四跟第五点呢，就是特别要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在表达当中，我第一个称它叫做临近重复哈，就是他其实并不是那样随意性，要讲什么就讲什么的。你发现他讲东西的时候，他有一个层次，就是他会先说一件事情 A， 然后他可能稍微说了 B， 然后再说 A， 他有一个逻辑在当中。或者有时候他都在说 A， 不过他说的时候呢，他的那个重点啊，那个角度不太一样。我就以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哈，我下面提了两个例子，各位可以看投影片。第一个例子呢，当然你也可以看你的圣经。你也可以看你的圣经，如果你的圣经是在编排上是这样一排排排下来的话，你感受可能更强烈。如果它堆在一起的话，你要独具慧眼哈。像比如说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它就随意的这样编排在一起嘛，但其实你再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是有上文下理的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一句一句这样哈，都可以很独立的嘛，每一句。但是其实这里各位我已经标出来了，我不懂颜色上看得到哈，我把那个心都把它标成黄色，各位有注意到，其实这里它虽然是几句的箴言，但是你发现它都有跟心有相关，跟心相关哈。所以啊，他有点刻意哦，这里好像有一个主轴，在谈心人的心的事情啊。你发现十三节讲到喜乐，心中喜乐；十五节讲到心中欢畅，而中间夹了一个是讲到求知识。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来喜乐欢畅的心跟一个敬畏上帝的知识是有关系的呢？这可以帮助我们去想哈。所以你看，他有一个上文下理在其中。好，再来一个例子呢，我点一个例子哈，箴言第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哈，那我各位有注意到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将读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稍微留意的话，你就看到其实它还是这中间是有一种关联性，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 我特别把训言跟二十一节的学问加增人的学问还有二十三节增长学问的学问画了一个线，各位有注意到哈？嘿，他刚才我说过了嘛，他真言有时候他会讲 A 这个事情，中间插个 B 那再讲 A， 好，所以临近的重复。好，那个训言其实在原文中间跟学问这个字啊，它是同义但是是另外的字啊。所以我们有些的圣经，比如说英文的 NIV 圣经，我下面给你参照一下，这个字小了一点了，对不起哈。你就发现呢，像 NIV 圣经它把训言把学问它都翻成英文的 instruction， 啊，三个红色的哈，啊，第二十节的啊，还有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所以这里它有一个对称在其中。所以真言真的是那样的随意吗？啊，随手拈来，随便的填填填进去，编辑的人好像就没有管它。其实恐怕不是，恐怕这中间它真的是有上文下理，我们可以去揣摩。如果这中间有上文下理的话，我们读真言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领会可以更加的深入，更加的完整一些啊，可以试着避免断章取义的困难啊。避免这个困难，所以这是另外第二个例子，就是所谓的临近重复，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很明显的特色之一。好，那另外一个特色呢，是我在讲义上的第五点哈，第五点的这个特色，我称它叫做所谓的封套哈，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这样翻译可能专业的翻译员翻译的同工会觉得我这个乱来哈，那个观念就是所谓封套中的交叉平行哈，就是。他在收集这个箴言的过程里面，他可能几节箴言下来，他会有一个开头跟一个结束作为一个单位，而这个开头跟这个结束呢，他会谈可能同一件事情，或者这开头跟结束他会有一些的关键字是相似的，是相同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开头跟结束的中间，你会发现它的中央的部分也有一种对称，然后最中间的部分是它的主题信息。所以我在下面就标示说是 A B C， 然后就是 B 派 A 派，就是它的对称。好，那这样的经文我也举了一些的例子哈，其实蛮丰富的。我们就从第十章开始，从第十章来看，各位你可以看第十章第一到第五节，你也可以看你的圣经啊。当然，如果你希望能够更快去体会一下它经文的那个铺陈的方式，你可以看这个投影片，我上面也是把它颜色稍微标了一下。各位你看这第十章哈，我们读第十章，如果今天我们都不这样说的话，我们就这样读下去当然也无妨啊，我们都读都有内容嘛，而且每一句都好像都可以很独立的嘛。但是其实你发现这边它有一个单位，所谓一个 enclosure， 一个封套啊。你看第一到第五节，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哈，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你看第五节，第五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愚羞之子。第一节出现智慧之子跟愚昧之子，第五节出现智慧之子跟愚羞之子，愚羞之子跟愚昧之子意义是对等的。OK， 好像在这中间是一个 unit， 一个单位啊。然后你看第二跟第四节，啊，第二节跟第四节，第二节提到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所以在第二节他提到了财富，第四节也提到哈，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在这两边的对称当中，中间夹了第三节，我称为 C 的那个部分，就是他的主轴信息的部分。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所以这里好像一个单位，也许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第一节把那个意思说出来了，说智慧之子能够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到底智慧之子怎么样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又怎么样叫母亲担忧呢？很可能第五节就告诉你了。智慧之子他怎么样让父亲欢乐呢？因为他夏天聚敛啊，他勤奋，他守本分啊。啊，那个愚昧之子他当然让母亲担忧，因为他懒惰嘛。然后第二节跟第四节似乎又帮助我们去理解，第二节很可能是提醒我们说，那个智慧之子他是寻一个很正当的方式去获得他的财富的，因为他勤劳嘛。第四节好像是要刻画那个愚昧之子他其实是懒惰，他懒惰。所以 好像这里有在为整个的这个 unit 做一些说明，然后中间就标示出说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表示说什么呢？义人是那个关键，一个真正的公义的人，一个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人，或者说一个追求神的义的人，他应该是智慧之子的那个现象，所以他从这边去伸展开来，所以好像是一个单位。各位，这是他好像有上文下理哦。那如果不只是这样子，如果再往下面看，现在我们看一到五节，对不对？我们再往下面看六到十一节，好像又可以有一个单位，好像又可以有一个单位哈。你看第六节，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好，如果你看十一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这两句是连续出现在这个单位当中，所以好像就提醒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单位，这是一个 unit。OK， 各位你可以看到哈，我希望我这个这样标出来，不要让你们眼花缭乱，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中间的部分好像也可以有一些对称，当然我必须说哈，这种对称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工整哈，只是它你可以看到一些在文意上或者是在用字上面的一些的重叠或者是一些呼应哈，啊，它并不是一定很完整很工整，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在这个 unit 蒙蔽二人的口的这个中间里面，其实口看样子是这一个 unit 这个单位的一个中心要谈的事情，啊，口提了很多次，唯独第九节没提，有注意到吗？啊，第九节没提到口，啊，六七八，因为第七的义人的纪念被称赞的称赞也跟口有关啊，大家抓那个意思啊，所以你发现他就是唯独中间那个部分那一节他并没有提到口，行政之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那显然。政治这件事情也可以在一个人的口言说上面呈现出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所以箴言其实真的它蛮有意思的，作者在著作或者编者在编撰的过程里面，他其实是很用心的再去铺陈。再往下看，刚才我们看到是第十一节，对不对？那我们再往下看，看十二节以后啊，那边就是另外一个单位，但是还没有去看那个单位的时候，我请各位注意，因为在这里十一节结束的时候是蒙蔽，啊，蒙蔽这个字哈，你发现十二节开始的时候呢，下面又另外一个单位出现，好像跟蒙蔽有关系的，我们中文翻译成遮掩哈，其实在原文里面它虽然不同的字，但是意义对等，也是一种蒙蔽，也是遮盖。然后第十八节，各位你看那边又出现一个隐藏。所以十二节的那个遮掩跟隐藏好像又是一个对称，又可以成为一个单位。不单如此，十二节出现恨，然后十八节也出现恨，恨跟蒙蔽摆在一起，那第十二节恨跟遮掩摆在一起，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单位，又是一个 inclusion， 一个开头一个结束。所以这个中间里面呢，你又可以去尝试去看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的呼应。好，是有的，我感觉是有的哈。我在说它并不一定很工整，我把十五、十六节标的一个浅蓝色，这个根本没差别哈。对不起，我对颜色的概念是很糟糕的。啊，十五、十六节也许是，我一直会踢到那个电线，我怕一下我踢脱掉的话就主动断了。十五、十六节可能可以成为这一段的中间的那个部分，那个中心核心的信息的部分。我们先看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节这边讲，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数智败坏。然后你看十七节，十七节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为弃责备的便失迷的路。不完全相同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关联，各位可以看得到有一点关联，一个谨守训诲的，一个是无知的，可能对我们知道在深渊里面无知愚妄，他有时候他是不愿意去听从，他是违弃责备，所以他上面好像跟十三十四节跟十七节可以有个对称，然后中间夹了十五跟十六节我其实蛮喜欢这个部分。十五节说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至深，恶人的镜像至死。这里到底要说什么呢？ 我在想哈，我在揣摩，也有一些的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这里很可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第十五节呢，是当时的文化思潮。第十五节讲到，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这是当时社会的人一般的想法。一般的想法，十六节是要纠正十五节的想法。十六节说，不是的，一人的勤劳至生，二人的尽相至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十五节是智者的观察，他看到当时的人的想法是这样，富人以为他的财物是他的保障，是他的奸臣。各位，这个观念不只是这里出现哦，如果你快的话，你手翻一下十八章十一节，你翻一下箴言十八章十一节啊，就同样讲到这个观念。十八章第十一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奸臣，在他心想犹如高墙。They imagine it as unscalable wall， 就是哇，他的宝藏。哎，这个其实我们都会这样想嘛，不要说当时社会的人，我觉得我们哪个不这样想啊？你银行户口，你账目多，你就觉得你安全一点的感觉，这个好像很本能。如果你觉得你身边你的财富没那么多，你总是觉得好像不太稳妥的感觉。所以富户的财务是他的奸臣，可能当事人认为说财务就是我的安全港湾。那穷人呢，就会认为他没有，所以他只好自暴自弃了，那就是他，我什么都没有，那我还能够讲什么呢？但是呢，这个智者他在这里回应了，他说不是这样的啊，一人的勤劳至生，二人的尽相至死。所以这里显然让我们看到说，财富也好，或者没有财富也好，恐怕不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建构元素。我们想到新约，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曾经应许我们，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其实耶稣基督哪有资格讲这句话？因为耶稣基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哎，但是他就是讲了，但是他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看见恐怕你生命的坚诚跟你物质上面拥有什么东西并没有巨大的关系，反之是义人是关键。所以这个经文你可以这样去尝试去揣摩，我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领受，这个都是一个的可能的读法，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读下去。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边。各位，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试着你再去重新读箴言的时候，说不定你可以有一些体会。我的重点不是我们在读箴言就要玩文字游戏啊，找迷宫啊，不是。但是呢，作为一个圣经成文启示的道，那个行文的表达过程中间，有时候它的文学确实是要帮助我们去体会它的深意，所以你稍微去观察，恐怕你领受可以不太一样。对不起，这个我本来要给各位看的是第二段，我们就先来看第二段哈，来看这个第二段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先离开了第一段落哈，我已经飞得太慢了哈，希望油会够飞到完。第三段哈，就是整个箴言的这七个段落的第三段，从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二节，这里的作者标语是说智慧人的言语哈，箴言的第二十二章哈，智慧人的言语啊。这一段呢，其实有一个特征，我就很快的跟大家点出来一下，这个特征是在哪边呢？从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开始哈，其实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是这一段的一个引言，是这一段的一个引言，就是智慧人的言语的一个引言。那这引言里面有一个地方很突出的哈，就是第十九节。我们十九节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所以这个是这段开始的一个引言，中间的一个关键句。但是其实你发现其实在它的原来的抄本中间，因为它有译文的关系，就是它的抄本中间有些文字不太能够完全对称的，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抄本的那个内容，他们就发现很有可能这里其实更加可能的那个翻译是，我标在你的讲义上面就是像新译本的翻译，我不是曾经给你们写下，然后它括弧起来，括弧起来说，我不是曾经给你们写下，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不是给你们写了三十条有关谋略和知识的事吗？哎，这跟我们原来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不太一样啊。那这里其实 可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一下。我们的一些英文圣经，像 NIV， 它就直接选择的那个翻译法是三十条，是三十条。各位，为什么是三十条呢？哎，很有趣哎。如果你真的哈，把这一段就是智慧人的言语哈，22:17-24:22，你把它稍微浏览看过一下，里边果真是三十条箴言，果真是三十条箴言。啊，但是这个三十条箴言呢，不是用我们中文的那个，也不是用英文圣经的那个节数来算，节数来算超过三十，超过三十节，所以它的那个一条箴言很可能是我们中文圣经里面的一节，或者甚至我们两三节成为一条。OK， 那这个部分呢，我举一个例哈，我举个例子，像17-21是他引言嘛哈，引言结束以后，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三十条的箴言。第一条其实是哪一条呢？就是22-23。你发现这一条箴言它的意思是很完整的。22节讲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的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为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他人的命。这是一条，这是一条，在中文里面是两节圣经，对不对？但其实它是箴言，它是一条啊。又比如说24-25，它是一条，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为什么呢？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里。这是第二条，大家懂我意思啊？所以如果你这样的方式去读它的时候呢，那当然不同的解经家他们去理解到底怎么样才算一条，可能会有一些落差，但是基本上算下来，他们从那个意义上面去，一个完整的意义成为一条箴言，一个完整的意义成为一条箴言的角度去了解，他们算一算，还果真是三十条呢，还果真是三十条呢，扣掉前面的那个引言部分，就是从17-21。所以各位这里其实就是这一段的一个特色，很有意思。所以你说编辑的人有没有刻意？是有刻意的。那这一段里面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特色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我第二点所讲的，在这一段的里面，敬畏耶和华仍然是这一段箴言的核心。各位，我们从开始的时候，何长老第一堂课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箴言里面一个很关键，讲到智慧是跟敬畏耶和华是永远分不开的。那在这段圣经里面，你就发现哦，很特别，它这三十条，当然我在说中文的经那个节数不止三十节，但是如果以它箴言一条条的三十条来数的话，你就发现呢，它的开头、中间跟它的结束就出现了耶和华这个字，其他部分都没提。怎么说呢？22:19算是它的开始的部分了，啊，就是刚才我念给各位听的，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所以开始的时候要倚靠耶和华。然后呢，结束的时候24:21，你可以看一下24:21，21节讲什么呢？24:21说，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仿佛无常的人结交。这里讲到敬畏耶和华，那这里其实就是结束了。如果按照那个一条条的分法的话，这里其实就是第三十条了。然后在中间就是在23:17，你看一下23:17，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这里刚好，如果按照一条条的排法的话，这里是排到第14，中间，啊，中间这三十条的中间，所以开头的倚靠耶和华，中间的敬畏耶和华，结束的敬畏耶和华，你看它有那个刻意性在其中，很有意义。它其他地方没有耶和华这个字哦，但是就是在开头、中间、结束，耶和华。所以你说有没有刻意呢？我觉得有刻意，这个刻意可能就是要在凸显它的信息，强调它的信息。啊，让我们看到说，真的智慧绝对不只是一种知识，智慧是跟神的一种关系。所以我想这里是第二段我们可以提到的一个部分。所以我本来这个投影片哈，本来是想把这三十条的分法全部列给你看的哈，啊，后来我对数字看了就头昏脑胀，就没有办法列下来啊。但是我想啊，再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后续可能你在读的时候，你慢慢的去揣摩，说不定你也可以数出你自己的三十条来。好，这是第二段，我们是再往下看。这个好，我们先来看第三点哈，也就是第四段。第四段是整卷箴言最短的一段，最短的一段啊。 它的标题是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就是好像延续刚才前面那一段，二十四章的二十三到三十四节，二十三到三十四节就短短的这一段。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一段看成是上面那一段的附录，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上面那一段有三十条，对不对？在中文的节数不止三十，但是在它的以一个箴言的意义的完整性来说，它可以有三十条。那这里的附录呢，有几条呢？解经家研究他们发现好像有六条，这里附录有补上了六条，这六条也很有意思的，我就把它画在你的讲义上面，你发现这六条怎么分呢？我已经写在你的讲义上了，第一条是二十三节的 B， 就是二十三节下面那一句到第二十五节，这是第一条。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震怒，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这是第一条。那我要指出的是，在这六条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它有一种的对称，就是 ABC， 就你表格上面哈， ABC 他讲了三件事情，等下他再讲 ABC， 结果他等下讲的 ABC 呢，他的 A 是不是可以回应前面讲那个 A， 他的 B 回应 B， 就是那个我标给你看那个表格上面，你看第一条的那个经文，刚才我念的时候，他是提到审判相关的事情，你看第四条是二十八节，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他好像跟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是对称的，OK。 第二条呢，讲到言语，讲到说跟一些想法思想，二十六节说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然后你看到在第五条就是第二十九节，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这里都跟说有关，是一个比较是正向的说，一个比较负向的说，好像又是一个对称。好，最后呢，这是第三条，在前面的二十七节的前面那一段的第三条是讲什么呢？二十七节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所以这个是很积极的一种劳作劳动。相对于三十到三十四节，就是所谓的第六条这一长段里面，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流行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这里讲到在劳作上面的消极，所以又是一个对比。各位，你说这是巧合吗？也可以啦，这是太美的巧合了，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引导，编撰的人在编辑的时候，显然有这种他文体上面的一个关注，而且这个关注是要衬托一些信息出来。好，我速度放快一点，我再说，其实这都可以值得我们停下来更深的去想到里边有哪一些的 message。一些的教训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有一个这样的浏览，一个概括的认识。好，我们快往下走，我们看第四点哈，也就是第五段。那紧接着这短短的一段附录以后呢，二十五章开始了，后面一段也篇幅比较长一段的，就是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那这个的作者标语是提到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这个作者标语很有意思，它帮助我们后世的人去尝试理解箴言的整个编辑过程。显然到了西西家王的时代，甚至可能他稍微以后的人都还在编辑的过程中间。所以那这一段的编辑虽然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他说是由西西家的人所誊录，那很有可能这里表示是在前面的那一段，这375句啊，最长的那一段啊，第二段之外呢，后来的人他们觉得所罗门还有很多很宝贵的箴言是没有收录在那375句里面的，就他再另外把它收录起来，就集合了成为这一段。 OK， 好，那这一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色呢？我想可以很多，但是我只想提出这一段读起来也是给我们感觉很松散，其实也不尽然是这样，因为 你还是可以看得到中间也是有某种程度的组织。我下面提的例子是这些，从二十六章来看，什么组织呢？他们有把一些主题相关的箴言摆在一起哈。我举例，二十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各位如果你可以速读的话，你稍微瞄过去，我不懂你会发现到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特色，什么字眼出现比较多？我听到了愚昧人，对不对？愚昧人一直出现。第一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它的那个主题组合起来，好像是愚昧人的那个主题的组合。好，一到十二节，然后请你再看啊，如果你速读瞄一下十三到十六节，你看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观念？对不起，懒惰哈，或者你可以说他游手好闲也可以啊，就是闲懒的意思，跟懒惰相关。十三到十六节，你看他把它集合在一起，有注意到吗？哦，所以上下文还是有关系的。十八到二十二节，不懂你有注意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些的东西？传舌哈，传舌、闲话等等啊，所以这一段都有关系嘛哈，从十八一直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以下到二十八节，这里也有一个重点。谎言，对不对？虚谎，啊，虚谎，谎，对不起，谎，啊，虚谎，啊，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啊，你看到这边也是把它集在一起，好，所以我在说，它当然并不那么绝对工整，但是它就是有一个的组织，一个组织，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这是第二十六章嘛，啊，如果你继续往下，二十七、二十八，其实这一段呢，有很多的箴言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喜欢用的，或者是有些很棒的箴言在其中，我们就没有再特别花多时间去想哈。但是我觉得这里就很好的，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二十九章二十五节，在这一段里面其实真的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地方。若是我没有记错，何长老他可能会其中一堂课会从当中选一段来跟大家做很仔细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可以看，比如说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我蛮喜欢这节的哈。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啊，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活中有经历过这样的这句的箴言吗？啊，你有试过体会过这句箴言吗？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我们有时候在公司里边哦，那个。常常怕我们的上司，或者怕某些人，怕的要命，上班压力非常重，我们觉得上班对我们而言是非常沉重的包袱。所以说我们惧怕人，真的我们让自己就是在一个网络中间，因为那个惧怕，所以造成我们非常大的辛苦啊。所以这段话里面，我当时我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倚靠耶和华的就可以安稳。如果你把倚靠耶和华跟惧怕做一个对称的话，换句话说，倚靠耶和华应该可以使我们不惧怕人。或者你要再对箴言的那个观念来对应一下，前面刚才我们不是看过了吗？倚靠耶和华其实就是敬畏耶和华，所以表示说什么呢？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应该是不会陷入在惧怕的网络里面。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就使我想起什么事情。我曾经有一位长辈跟我说过，他说我们最怕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最怕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在世上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怕，独独不怕上帝。但反过来，如果你真的怕上帝，你什么人你都不怕。阿们。敬畏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圣经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这样思考去想，哎，其实真的很丰富。那这一段里面其实还蛮多的，那我们还继续坐飞机了哈。我们就往下看好不好？我们再看第五点的，就是第六段。第六段呢，就是三十章啊，就刚好我们的圣经的编排就是排在第三十章。那三十章这边我们知道它的作者标语是雅古尔的言语。那这里这一章的里面呢，可以把它基本上很粗略的分成两大段。两大段哈，就是一到十四章这一段的里面啊，好像神自己还有神的名字会被提到啊。那各位，我这给大家一个 general view 哈，你回去可能要自己读去体会哈。然后从十五节以下呢，到三十三节后面，我们就发现只字不提耶和华的名字啊。 就完全没提。然后呢，这一章的里面哈，这一大段里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它的这个平行的文体，就是什么东西有三样，然后加起来有四样，三四三四这个哈，啊，这个很能够体会的，我特别把它列出来的，它一共提了五次，啊，它有五个的表达，不知足的，不说够的哈，有三样四样啊，测不透的，所不知道的，实地震动的，地担不起的，四样聪明的小物。步行威武的，行走威武的，三样四样等等，啊，各位，其实这个真的很难懂哎，真的很难懂哈。那我上堂课也跟大家说过了，如果以这个教材的层次性来讲的话，它现在已经到了最难的那个阶段，这个考试不容易通过哈。就是他似乎在教一些可能对不是一个很直接的，不是一个直接直述的一个东西，是中间背后有很多很丰富的生命，很多的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很多上帝所赐予的智慧的观察在其中。所以我想啊，这个是他一个特色哈。我很快，因为我要把第七段要跟这边来做呼应哈。我们看一下第七段，也就是整本箴言的结束，最后一章，这里的标题作者标语哈，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啊，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那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分成，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前面的九节就是所谓的箴言哈，就是 oracle 啊，一个教导性的，十到三十一节是离合体诗，就是那个才德的妇人，什么叫离合体诗呢？这个我们华人很难去欣赏哈，因为这跟刚才我们讲到希伯来的文字是有关的，它的字母。希伯来的这个字母离合体诗，希伯来有22个字母，所以它这个诗呢，就刚好就用这22个字母来开启每一句。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一句，第二个字母开始第二句，这样把它列下22句，你数一下，猜得的妇人是不是22节？这个就是离合体诗。好，那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这种文字上的特性翻出来。但是我还是把它意义翻出来，它是在它的文学上面，它原文就是一个离合体诗，所以这个是三十一章的情况。那有意思的是哈，我现在发现到，刚才我有一段的经文没有给各位看的，我就略过了，因为时间也确实不够。有意思的是，这三十章跟三十一章呢，作为整本箴言的结束的后面两章，它有一些的特色，帮助我们去体会哈。什么意思呢？你发现哈？对不起，好，我就全部秀出来。在这两章的那个作者标语所提到的作者都是外邦人的名字， OK， 这是他第一个的 similarities 啊，他的相同性。然后第二呢，就是两章都是用箴言来作为他讲论的开始，三十章是前面1到14节嘛， OK， 然后三十一章是1到9节那一段啊。然后呢，在这两个讲论结束以后，后面都有很优美的诗文形式的一个结束。在第三十章是那个数字的平行，三样四样，三样四样，三样四样，这是第三十章的情况。三十一章后面有一个离合体诗，各位你有发现到吗？这两章哈，这两章的作者标示的是外邦人的名字的，这两章有这样的独特性，它相同的地方。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两段，第三十章跟三十一章，这箴言呢都跟儿子有关，三十章是儿子在讲话，三十一章是儿子在听话，是母亲跟儿子讲话。各位，三十章讲什么呢？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所以这个儿子在讲话， OK， 这儿子在讲话。三十一章是母亲跟这个做王的儿子讲话，所以这中间好像有一种的对称。而且我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三十章在它要结束的时候呢，有4次提到王这个字。你可以看一下哦，三十章的22节说，就是仆人做王，与王人吃饱，他们提到一个王。27节讲到蝗虫没有君王，28节这里讲到手工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31节这边提到了和无人能敌的君王，4次出现这个王。哎，这4次出现王会不会是帮助我们进入第31章？ 三十一章的那个作者是一个王，然后他这个作者不单是王本身，在这个行文上面也出现了四次的王的这个字，有一个对称性。第四节出现两次，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所以这里有个相关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提这些东西啊，当然我在说，是很感恩有人帮助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的特征，有这样一些用心在其中。那因此我觉得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虽然可能并没有像那些专家们这么的仔细的推敲，好像可以发现很多新大陆，每天有新发现，但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却可以让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稍微更加用心去揣摩其中的深意，上文下理。箴言是很宝贵的，箴言当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它可以似乎可以随手拈来，我们随时翻开我们都可以有所得着，但是如果要让这个得着更加的踏实，让我们对箴言的领会可以更加的深入，我们对箴言可以有更加整全性而不是片段性的理解，我想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读它。我想我们上这堂课的目的在这里，帮我们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读，让我们更加谦卑，让我们更加知道智慧的主他巴望把他的生命跟他的恩惠赏赐我们，而这个赏赐其实是建立在敬畏上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上堂课稍微提过了，在箴言的前面开头的九章里面，智慧的女子跟愚昧的女子不断地呼唤我们的注意力，不断地呼唤这个年轻男子的儿子的注意力，但是到了这个整个呼唤的过程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才德的妇人出现了。这个才德的妇人出现标示着说，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要做这个抉择，我们选择上帝，我们选择这个智慧，这个智慧的妇人的特征就是她敬畏耶和华。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因为她敬畏耶和华。当然什么叫艳丽虚假、美容虚浮、敬畏耶和华呢？这我们下回要分解了。好，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段落。好，我想今天我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个鸟瞰的部分。对不起，飞机很不太好，坐得很不舒服，那巴望你下次就不用坐飞机了。那下一堂课呢，合掌了就开始我们在地上，他会带你游山玩水，好好的仔细的看一看。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面建造，愿主的恩惠引领我们，赐给我们渴慕主话语的心，更是一颗愿意顺服的心，让我们在研读你的话的时候，事实上是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研读我们的生命。我们向你仰望，也向你感恩，求主保守我们众人这一周在你面前的生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